因此今天我们就来思想一下旷野跟大水这个主题，让我们当中能够得到一些讯息，知道当我们遇到旷野跟大水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办。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悲天父，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借着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例子，让我们知道，主，当我们面对属灵当中的关键时刻的时候，我们要如何来依靠你，靠着你度过这段艰难的时刻。主，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奉主耶稣名祷告。嗯，以色列人每一次他们跨过这个旷野，或者是跨过这个大水之后，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遭遇其实就有很大的改变。在埃及，他们是做奴隶；过了红海，他们是神的自主之民；在旷野过的是流浪征战的日子；过了约旦河，他们就慢慢的要得到迦南地。其实我们也是一样，不是吗？我们的人生如果经过很大的改变，其实我们的生活就不太一样了，是吗？而事实上，我们今天能够在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也都是跨过大水，不是吗？我们以前在中国，在台湾，在亚洲生活，我们不是坐了飞机跨越太平洋来到加拿大，不是吗？当我们决定移民到加拿大的时候，我们难道会想说我们生活会跟在亚洲一样，我们早上穿个拖鞋走到楼下就可以买得到烧饼油条吗？当然是不一样，我们的生活会有很大的改变。这些的旷野跟这些的大水，其实就是属灵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时刻。我们如何来面对旷野，如何来面对大水，跟我们后来的生活其实有很大的关系的。然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为什么需要旷野跟大水呢？为什么属灵的成长需要这个过程呢？我们想想看挪亚的例子，我会想说，神啊，你既然那个时代的人都犯罪，你就直接把他们灭掉就好了，不是吗？你为什么要让挪亚要花120年的时间在山上造一个方舟呢？那你还要把动物赶到方舟里面去，然后你用大水才过来呢？这是不是有点太麻烦了？我们再想想看，以色列人在红海边上，前面有埃及的追兵，后面就是红海。神啊，你不是有云柱跟火柱吗？你不把那个火柱吹向埃及的追兵，一把火烧了不就了事了吗？为什么还需要以色列人这上百万的人口还要把红海打开，然后把他们从这红海经过呢？怎么那么麻烦呢？为什么我们属灵的成长需要有这个过程？第一个，属灵的成长需要属灵的行动。如果按照我刚刚所讲那个做法，那以色列人什么都一根指头都不用动，神成就所有的事情，属灵怎么样能够有成长呢？怎么会知道神呢？第二个，属灵的行动呢，是跟神同工并且依靠神的学习。各位弟兄姐妹，没有错，依靠神是需要学习的，需要有过程的。我们天生的这个人，我们很喜欢依靠自己，依靠自己的脑筋，依靠自己的判断，依靠自己的直觉。怎么样去依靠神是需要学习的，我们看神怎么样做工作。因此属灵的行动还是需一种学习的过程，属灵的行动呢，是体会神旨意的成就。我们常常在问啊，神的你的旨意是什么，在哪里，在哪里，是怎么做？可是当我们在属灵的关键时刻，当神要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在旁边可以体会到，哦，原来神是这样想，哦，原来神是那样做，是要这样做，我们可以体会神旨意的成就。因此 没有行动，真的就是没有成长。我们说我们要长进，我们要长就要进，而这个进的过程就是属灵成长的过程。所以旷野跟大水催逼着我们能够成长，这是我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说好，属灵的成长需要行动，我同意，但是我怎么知道我现在是处在属灵的关键时刻？ How do I know? 我怎么知道呢？我在加拿大生活了20年，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处在属灵的关键时刻？我怎么知道我的前面有没有大有没有 旷野跟大水呢？我们可以看到几件事情。第一个，若是我们在被压迫的当中，被逼迫的当中，或者是我们在有压力的时候，其实那很可能就是一个属灵的关键时刻。我举一个圣经中的例子，大卫有一段时间是被扫罗追杀的，他在山林旷野当中，扫罗追着他要杀他，他的生命有了很大的危险，那肯定是一个属灵的关键时刻。初代教会的基督徒有将近300多年的时间，耶稣基督的信仰跟你的生命，有时候他们必须选择其一，那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压力，那绝对是一个属灵的关键时刻。第二个，环境或者是身体的改变。20年前，我相信多伦多的教会都还可以表达对这个社会一些政府的施政的意见，譬如说教会的价值观对于同性恋的看法，我们还可以去抗议，我们还可以示威，还可以游行。现今我们可能就是没有办法了。20年前，大麻还被认为是一个非常要不得的一个毒品，现在呢，可能政府自己都卖起大麻来了，环境已经改变了。我们不要讲那么远，我们讲到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当我们的小孩子还没有成年的时候，我们每天就是环绕着小孩子转，今天要上学，明天要那个事情，哪一天生病。可是有一天我们发现我们到了空巢期的时候，其实那很可能也是一个属灵的关键时刻。当我们身体，我们发现我们的身体有了一些疾病，不是很好对付的时候，那也是一个属灵的关键时刻，不是吗？长时间的属灵的贫乏，或者是长时间的属灵的丰富，都有可能是一个属灵的关键时刻。以色列人在旷野流浪了40年，那40年的日子不是很好过的，有时候要征战，有时候要打仗，有时候没有水喝，他们的确是在一个关键时刻当中。当然神的旨意的催逼，或者是带领，或者是神的托付，都是当摩西看着那烧不毁的荆棘，神跟他讲说，你要去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摩西说，我左口笨舌啊，我连你的名字我都不知道，我怎么能够去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呢？神的托付在他的身上，摩西面临了一个属灵的关键时刻。那因此，我们今天就看一个例子，以色列民的日子。在旧约当中最有名的故事，不论你是不是基督徒，你都知道，神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分开红海，救了以色列人的一条命。可是各位弟兄姐妹，那是上级。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神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目的是要他们进迦南地，上级是让他们脱离了埃及人的追兵，进入了旷野。可是进了迦南地没有，发生了一些事情，竟然没有进迦南地。因此我们今天讨论一下下级怎么样出旷野，过约旦河。那我们来分成三段来看。 我们第一个来看看在过约旦河之前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怎么样过河跟后面发生的事情。在叙述亚记，神跑去跟约书亚讲说，现在你要起来和百姓过这个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方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哇，好棒，神动工，神开始，我们流浪了40年，神亲自来跟约书亚讲说，时间到了，你们要进迦南地去，你要带领他们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赐给你们了。好大的一个祝福，神动工。可是神也说了，你要刚强大大壮胆，遵守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以偏离左右，然后你要常常思想他，昼夜思想他，那这样子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因此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神的祝福来了，脚掌所踏之地，但是神有一个要求在这个地方。当我们面临旷野的时候，面临大水的时候，我们会领受祝福，但是我们要领受挑战。很多时候我们对旷野对大水的态度就是逃避，哇，大水旷野约旦河，我可能没有办法做得到。因此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就是面对神的托付，认清楚自己的责任。教会能够面对自己的责任跟神的托付，就能够往一个比较好的方向走。因此我们看到到祝福在这个地方，托付在这个地方，神的要求也在这个地方。这是在过河之前第一个发生的事情。第二个，约书亚吩咐百姓的官长说，你们要走遍营内，吩咐百姓说，当预备食物，因为3日之内你们要过这个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赐你们为业之地。刚刚我们看到神跟约书亚讲说，你要去带着以色列人过这个约旦河，我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赐给你们了。各位弟兄姐妹，以色列人有多少人在旷野 流浪？几十万上百万的人。约书亚有没有说，哇，100万的人，我怎么样带领他？这帮人这样子好了，反正呢，咱们做领导的往哪里走，他们就会跟着我。这100万人怎么通知啊？没有，约书亚没有这样子做。他吩咐官长说，你们要走遍营中，吩咐百姓做这些事情。他并没有因为民众多而不做神的事情。神的工作需要每一个人都有份，所以做领导的人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在做，他是传递负担，传递这个意向。另外，虽然神祝福要赐给你这块地，我们渡河是需要预备的，3天的食物，并不是说突然间 要渡河了什么都没有。跨越旷野是一个全体的行动，如果是你的家庭有属灵的关键时刻，每个家的成员都要知道；如果是团契有属灵的关键时刻，那每个团契的弟兄姐妹都应该要知道。这是第二件在过河之前发生的事情。第三件事情，约书亚做了一个很特别的事情，他竟然派探子进耶利哥城。哎，神不是赐福要给地给以色列人吗？你干嘛还去 探子还去啊？反正都是我们的了。各位弟兄姐妹，跨越旷野跟大河，它是一种征战。约书亚非常的了解这件事情，因此他不但要以色列人预备食物做预备，作为领导人，他也知道说将来要去到那个地方会遇到什么事情。所以他有属灵上的警醒，所以属灵的领导人也要有属灵的眼界跟见识，知道要往哪里去，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在过河之前，约书亚做了这3件事情。因此 面对属灵的关键时刻，我们要知道我们面对神要领受托付，我们不可以转身逃跑，接受神的托付，然后我们清楚神怎么样祝福，他的原则是什么，神的要求是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我们要传递负担跟这个意向，我们要提高属灵的警觉。这四件事情可以用在任何的教会，包括我们自己的教会，可以用在我们的长老跟执事的身上。如果你是团契的负责人，也应该有这样子的心态，或者是师班，或者是小组主日学的负责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个人，当我们面对属灵当中的旷野跟大水的时候，也许这四点值得我们好好的思考，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度过这个关键的时刻。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个过河的行动。预备好了，要过河了。于是准备要过河了，耶稣要跟百姓讲说，要过河了，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的时候，看着这个祭司利未人抬着的时候呢，你就要跟着约柜去，只不过呢，你不要靠得太近，你跟他距离2000肘，2000肘是多长？大概是900到1000公尺。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是环绕着约柜，环绕神的会幕扎营的。可是这次要过河的是不一样的，你们要远远的跟着约柜。换句话说，当我们走在这条，他说你是你们没有走过的路上面的时候，你要远远的看到约柜，你要跟着他，可以看得到神走在你的前面，这是第一件事情要做的。第二件事情，百姓们，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当中行奇事。当我们跟神同工的时候，当神要做事情的时候，我们跟着神走的时候，神要他的子民是圣洁的。所以耶稣要跟他说，你们要圣洁，要自洁，因为明天要做神要做奇妙的事情。然后他跑去跟他约柜的祭司讲说，你们抬起这个约柜，要走过百姓的前头，走到前面去。所以呢，领导的人要走在前面。所以这是过河实际的行动开始了。然后他跟以色列人讲三件事情。他说，你们进前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你们不但做好这些预备，该怎么样走怎么样做要自洁，但是你要听神的话。耶稣啊基本上跟他们讲了三件事情。第一个，神今天要行奇事，而行这个奇事的就是永生神，而且他就在我们当中。各位弟兄姐妹，为什么耶稣也要讲这句话？我们要知道过了40年，那当年神带着以色列人过红海的那一批人，40年之后大部分都不在了。换句话说，这些人要过约旦河的这些人，他们可能听过他的父兄跟他讲过，你知道吗，神有多奇妙啊，当初我们过红海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可能这些人都不在了。所以耶稣要跟他们讲说，今天要带你们做这个奇事的就是永生神，就是当初带你们父兄过红海的那个神。然后他跟以色列人讲第二件事情，他不但会带我们过约旦河，他还会走在前面帮助我们赶出所有的迦南地的人。不只是这个行动而已，将来也是如此。然后说，你们每个支派要派出一个人，我告诉你们，这个水会断绝，就像当初红海的水断绝一样。再次把神在以色列人当中的地位眺望起来，让这些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有新的认识。于是弟兄姐妹，你今天早上刚读过这个经节， 所以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他约柜的祭司仍在走在百姓的前头，就看刚刚约书亚所吩咐的，他们到了约旦河，怎么样？脚一入水，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处，在一个城叫亚当城那里停住，那往下流的就在沿海那边也全然断绝。记不记得神跟约书亚讲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这些抬着约柜的祭司们必须全心的信靠神，因为抬着这个约柜往前走是约旦河的河水，那约书亚要我们往前走去啊，必须愿意信心把那个脚掌给跨出去，踏在约旦河，水才会分开。好，水分开了，百姓开始往前走了，进入约旦河这个干地当中往前走了。于是以色列人就照着约书亚所吩咐的，在河当中，在这干地走过的地方，取了十二块石头背起来，背到基甲，就是河的另外一端，上到干地那个地方，把他们放在那个地方。然后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很特别，约书亚另外把十二块石头立在约旦河当中，在抬约柜的祭司脚站立的地方，直到今日石头还在那个地方。然后百姓很急速的就过去了，然后神就跟约书亚讲说，好了，你可以吩咐那些抬约柜的祭司们上来了。于是这些祭司们到百姓都走过去之后，他们就把约柜抬上来。当他们脚刚刚踏上旱地的时候，就是河岸的时候，怎么样？约旦河的水就流到原处，仍旧涨过两岸。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在渡河的过程当中，神约柜是第一个脚踏到水里面去的地方，然后百姓在过河的时候，约柜抬着祭司的约柜们就站在河岸的约旦河的正中间。当百姓都走完之后，神是最后一个起来的人的神。我们可以看见一件事情，渡这个河，神是那开始的，神在中间，神也是那幕后的，神负所有的责任，他 make sure 每一个以色列人能够平安的过到河的那一边。可是我们发现一件特别的事情，约书亚另外把十二块石头立在约旦河当中，在抬约柜祭司脚所站立的地方。各位弟兄姐妹，为什么约书亚这样做？难道约书亚不知道这十二块石头你放在约旦河当中，当水再淹过来的时候，那十二块石头就淹没在水当中吗？谁会看得到？除非哪一天约旦河有大干旱，河床一点水都没有，那你看得出来。但是为什么要把这十二块石头立在约旦河当中？这是什么意思？你已经有十二块石头在基甲，渡过河的时候立在基甲那个地方有十二块石头要纪念神，那这十二块石头是干什么用的？因此在基甲有十二块石头，在河床当中有另外十二块石头，在约旦河的当中。约书亚这样做是什么意思？我们就来看看约书亚是什么人啊，他为什么要做这件特别的事情？约书亚他在摩西带领之下，他跟摩西一起过了红海，他早期参与征战，对亚玛利人的征战当中。记不记得旧约中，当摩西带以色列人刚入旷野没多久，亚玛利人来攻击他，说摩西站在山头上，两手举高高，然后呢摔的时候垂下来，然后举高的时候以色列人在山下就打胜仗，垂下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就败仗。那个时候的约书亚就在山下征战当中，约书亚看着摩西 过了红海，他也是当初探迦南地的十二位探子之一。记不记得这个故事？那十二位探子去了多少天？去了40天。十二个人回来说：“是啦。”其中有10个回来说：“对啦，迦南地土产是很丰富啦，流奶与蜜之地。但是你知道那边的亚拉族人这些迦南地人身材多高大啊？我们怎么可能打得赢他们呢？我们怎么可能？我们又不是专业的军队，怎么打得过他们呢？”那时候只有约书亚跟加勒说：“我们靠着我们的神，我们过得去。”那十二位，那其他10位探子忘记了我们是怎么样来到这个旷野的，神是怎么样行的神迹，把那在埃及行了10次的神迹，神是怎么样行这个神迹让我们过了红海，神怎么样吃下这个水，吃下玛纳，我们现在都忘记了这些事情吗？只有约书亚跟加勒说：“我们靠着神，我们做得到，因为神已经彰显他的荣耀跟他的能力。”约书亚他清清楚楚的知道以色列人为什么需要在旷野流浪40年，因为神生气了。神说：“你们去探了多久？40天，你们一天换一年，你们在旷野流浪40年。”约书亚深深知道为什么以色列人需要在旷野流浪40年，那是因为不信神的缘故。40年呢，各位弟兄姐妹，约书亚40年当中在旷野当中流浪，他亲眼看到神行大神迹，但是仍然不信靠的以色列人一个一个的倒闭在旷野当中，其中有可能有很多是当初跟他一起在跟亚玛力人征战的 buddy buddy。我不知道约书亚在那40年的旷野当中，他参加了多少次的追思礼拜。但是如今过约旦河了，如今神的救赎来到，被拯救的那个12块支派的石头立在己脚，他们是被救赎的。那没有被救赎的人呢？他深深知道信与不信的结局会如何。那没有被拯救的，就如那12块石头在约旦河当中就被水淹没，所以他有很深很深的感触。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属灵的关键时刻，大水或者是旷野，你过不过得去？在约旦河的例子当中，有些人过去了，有些人没有过去。属灵的关键时刻，有些东西他必须要舍弃。倒闭在旷野的以色列人，有很多人很想念埃及的黄瓜韭菜，他们宁可说：“那我们被捆绑，我们还可以好好 过日子，将就点就可以过的嘛，为什么需要在旷野流浪呢？”向神的抱怨。属灵的关键时刻，有些东西我们真的需要舍弃。同样的，有些东西我们要能够更新，千万不要像那些以色列人一样，明明就看见神的荣耀，却不愿意依靠神。明明知道神行大神迹出埃及，神行大神迹过红海，却仍然说：“啊，我们打不过这个迦南地人。”不要看见了神的荣耀，却不愿意相信神，不会依靠神。因此有一句话，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5章17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请：“若在旧事必须让它过去，旧事已过，都要变成新的，因为我们要变成一个新造的人，旧的事情必须要过去，因为今天活着的 不是我们自己，乃是神在我们里面活着。如果我们还是想念那些旧的事情，如果还是纪念这些旧的事情，旧的日子有多好，我们就不会是一个新造的人，就很难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属灵的关键时刻过不过得去，就看我们怎么在神面前领受，怎么在神面前更新，让神来更新我们。因此这个过河的行动，我们关键时刻的作为，是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学习的，是我们要跟随神，不要走在神的前面，因为过去的经验可能不一定能够用得着用得上。过去如何并不代表神就一定现在这样子做，我们要紧紧的跟随神。第二件事情，我们 看得到约书亚这位属灵的领袖，他承担了托付，他安排整体的行动，他告诉以色列人要做这个要做那个，你要自洁，要预备食物，他告诉以色列人要怎么样走，他告诉祭司说你要该怎么样走，走到前头。所以属灵的领袖要承担神的托付，要安排整体的行动。我们要认定并且纪念神的作为，不是过了河就算了，我们仍然立那十二块石头放在基甲，纪念神大能的救赎，这是很重要的。过河之后呢？过河之后是另外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他们根据神的吩咐立石为祭，这个石头就代表神的大能的救赎。他们到基甲安营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行割礼，在旷野四十年间没有行割礼，而这个割礼代表是当初神跟亚伯拉罕立约，你是我的子民就要行割礼。所以在四十年当中新长出来的人，他们也许不知道，也许听过，但是约书亚的时候要行割礼，代表你们是神救出来，你们是神的子民。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发生了，在旷野他们居无定所的时候，神赐下玛纳，可是到了基甲之后玛纳就停止下来了，开始吃什么？吃迦南地的土产。迦南地是一个流奶与蜜的地方，是一个丰富的地方，于是开始神的丰富就以色列人就开始享受到了。接着另外一件事情，耶和华的元帅来到，约书亚遇到一个人来跟他讲说你是谁，他说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神掌权，后面会有征战，需要靠着耶和华来征战，我是耶和华的元帅，所以后面一连串的征战就开始。当然那是另外的故事，那是约书亚记后面的故事，那也代表神的得胜。所以过河之后所面临的所要过的日子，跟以往在旷野他们渡过这个约旦河这个大水之后是完全不一样，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有人说如果你要知道基督徒怎么样得胜，也许你该读一读约书亚记后面神如何得胜的，这是很重要的。当然我们看得到约过河之前过河之中跟过河之后，神跟约书亚跟以色列民所做的事情，这是一个耶和华的群体上百万的人民所做的事情。神终于完成了他当初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目的，就是要进迦南地，而这个过程花了四十年的时间，其中当然有以色列人的不幸跟背叛，但神依然信守他的旨意，他的旨意就是要让以色列人他的选民进到迦南地。这是一个群体的故事。那还有一点时间我要谈一个人，是一个个人的属灵的关键时刻，就是大卫。大卫逃避扫罗的追杀的时候呢，他之后所写的诗篇第十八篇很值得弟兄姐妹去读一下，他会跟我们刚刚所看到的这故事有所呼应。他躲避扫罗的追杀之后，把他的心得他的感受写在诗篇十八篇，一共有五十节的时间，五十节的长度，但是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每一节每一节去读他，但我跟弟兄姐妹分享四点。 第一件，在诗篇十八篇的十五到十九节讲说，耶和华，你的斥责一发，你鼻孔气一出，海底就出现，大地的根基也就显露。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就跟以色列人的经历是一样的。他从高天伸出手，把以色列人从大水约和大河中拉上来，进了迦南地。耶和华又是我的依靠，他领我到宽阔之处，不就是以色列人的写证吗？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有一个属灵的看见，每一个属灵的关键时刻都是我们能够经历神、信靠神、仰望神、见证神的好机会。有一位很有名的神学家，他这样讲一句话，他说，不要浪费你的苦难。各位弟兄姐妹，不要浪费我们属灵的关键时刻，我们不要逃跑，我们面对这个苦难仰望神，因为那是一个神要动工的时候。属灵的关键时刻是神要做事情的时候，千万不要从当中转身逃跑，它是神做事情的时候。这是大卫讲的。第二个，十八篇的二十到二十七节，大卫这样子他说，他等一下我们等一下念哈，神在关键的时刻寻找按神话语行事的人。神找谁？神找挪亚，挪亚是那个时代的完全人。神找谁？找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后来变了信心之父。神找摩西，摩西成为以色列人很大的先知。神找约书亚，约书亚是谁？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们现在要有个人家他们搬到新家，然后是基督徒，我们会去基督教书房买礼物，对不对？你常常在基督教书房看到一个木头做的一个装饰品，上面写着，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那是约书亚。神在关键时刻寻找按神话语行事的人。神找的是愿意以神的原则行事的人。我们能够遵守神的话语，是我们能够度过这个关键时刻非常重要的因素。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度过关键时刻是没有捷径的，属灵的成长也没有捷径的。大卫在他流亡的日子当中，有很多次他可以立刻终结他流亡的生活。扫罗他只要一刀在手，扫罗就可以毙命，但是大卫有没有这样做？没有。属灵的成长是没有捷径的，所以在诗篇第十八篇二十到二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请，耶和华，这是大卫逃避所罗门，不是，我老是讲所罗门，逃避扫罗追杀之后所写的。大卫深深知道神的心意，因为神慈爱的人，神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他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神以清洁待他；而乖僻的人，神会以弯曲待他。困苦的百姓，神必拯救；高傲的眼目，神必使他降卑。大卫深深体会到神的心意如何，所以当他有立刻超捷径结束他的流亡生涯的时候，他没有做这件事情。二十八到三十四节，属神的人在关键时刻依靠神征战得胜。大卫说，你必点着我的灯，耶和华我的神必照明我的黑暗，我借着你冲入敌军，借着我的神跳过墙垣。征战从来不是轻松的， 征战需要神的指明，神不但照明我们心中的黑暗，神也照明我们眼前的黑暗。即便我们需要冲入敌军，但也是靠着神；即便我们需要快速的跳过墙垣，也是靠着我们的神。大卫说，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在高处安稳。一些人过约旦河的，我想应该不是走马看花，欣欣赏这个，欣欣赏那个，是让以色列人快速的经过约旦河。使他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在高处能够安稳，稳稳的把以色列人从约旦河中带上来，到基甲安营。即便真的需要征战，神赐给我们力量，他教导我的手能以征战，甚至我的膀臂能够开铜弓。即便我们需要征战，神给我们特别的力量。所以大卫说，说了这些话，也是让我们学到属神的人在关键的时候，我们是靠神征战得胜。最后在35节到40节，我想弟兄姐妹，你们可以回家好好的念，神在关键的时刻，依靠神的人学会继续不断的依靠神得胜，不是说只打这一仗而已，只过这一次大水而已，只过这一次旷野而已。大卫学到这件事情，在关键的时刻，我们学会如何继续不断的依靠神得胜，因为这是一辈子的事情。最后，旷野跟大水，这个属灵的关键时刻，神借着关键时刻建造属神的子民。属神的人在关键时刻学会跟随神的要领，很重要的。属神的人在关键时刻认识神的全能跟救赎，就像以约旦河过约旦河的以色列人，他们见证到，他们也许他们的爸爸、他们的兄长以前曾经讲过，但他们见证到神的全能跟救赎。属神的人经过关键时刻来到更高的境界，而不是永远在旷野漂流。如果不愿意面对这个关键时刻，那就只能在旷野漂流到一直倒闭为止。关键时刻它不会停止出现的，但是靠神的人继续得胜。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小组，不论你怎么样讲，我们会一直不停地面对属灵的关键时刻，会一直来的。不要认为今天就是一切，以后都是平顺的，他会一直来的。但是靠神的人继续得胜。不要忘记到我们在征战的时候，神说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在高处安稳，他教导了我手能以征战，甚至我的膀臂能开铜弓。但愿今天这段信息成为我们教会我们彼此之间的勉励，不论我们是教会的长老执事，或者是团契的负责的弟兄姐妹，或者是诗班，或者是各样的组织，让我们能够学会愿意面对属灵的关键时刻，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旷野跟大水，我们一直往前行，靠神继续得胜。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这边天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我们在世界上活的日子，主，我们有你可以依靠。即便我们遇到旷野，我们遇到大水，遇到一些艰难的时刻，主，但我们知道我们靠着你，我们可以得胜，而且我们会继续不停的得胜。主，我们求你保守教会在你面前，主，我们教会就要往前行。主，我求你让我们谨记，主，你在圣经当中对我们的教训，让我们不论是哪一个成员、长老、执事、弟兄姐妹，每一个人在你面前，我们都一样，我们按着你在我们前面行，我们就快跑的跟随你。保守教会在未来40年当中的成长，求主与我们同在。谢谢主，奉主耶稣名祷告，阿门。